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原则上支持美国对乌克兰的停火建议，沃尔玛压价中国供应商被中国商务部约谈，分析人士说中企恐怕难敌美方的买家优势。
美国是站在 demand side， 中国呢是 supply side。 美国的产品有没有卖到中国对美国的影响不大，但是中国现在经济下行，必须要想办法让中国的 supply 继续在美国的 demand 有市场。
台湾退役军官再爆泄密案，中共渗透触角延伸至低阶军官，台湾强硬回击中国的法律战，撤销中国籍配偶居留权，并且严查艺人附和统战言论。
当台湾方面在反制这些宣传，还有很多升温的空间，
就把它驱逐出境本身这个动作也再次宣示了台湾是有主权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首先请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好的，林森。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支持美国提出的俄乌战争停火建议，但是强调必须要敲定细节。普京星期四3月13号在莫斯科对记者说，我们同意停止战斗的建议，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假设停火将带来持久和平，并消除危机的根源。他还说，或许我应该打电话给特朗普总统跟他讨论。在白宫，特朗普总统说，如果俄罗斯最后拒绝美国结束战斗的努力，将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早些时候，普京的首席外交政策助理驳回了美国提出的停火30天的建议，称这只不过向乌克兰军队提供了战场上暂时喘息的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向欧盟发出警告，如果欧盟针对美国威士忌加征关税的计划如期实施，美国将对从欧洲进口的酒类加征 200% 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的威胁令人担心，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税战有进一步升级的危险。在特朗普政府对来自全球各国的钢铝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之后，欧盟宣布对进口自美国的威士忌加征 50% 的关税，并将于4月1号开始生效。
在因应中国对国军的渗透及间谍活动之威胁方面，
台湾总统赖清德星期四表示，中国一直在深化对民主台湾的影响力和渗透。他表示一定要采取更强硬措施应对北京并吞渗透间谍及其他削弱台湾国防的努力。这是赖清德自去年5月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全面阐述应对来自中共当局的危害。赖清德发表此次公开讲话正值3月14号中国通过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20周年的前一天。在美国的西方盟友与特朗普总统因对乌克兰外交政策和征收关税问题紧张加剧之际，七国集团以及欧盟的外交部长星期四在加拿大偏远的旅游小镇拉马尔贝举行会议，试图展示团结。美联社报道说，加拿大外长乔利在会议开始发表简短讲话时说，和平与稳定是我们议程的重中之重，我期待着讨论我们如何在面对俄罗斯的非法侵略时继续支持乌克兰。路透社报道说，这次七国外长会议的首要日程是听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与乌克兰会谈的简报。乌克兰在会谈中表示准备支持为期30天的停火协议。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四表示，作为一项针对欧洲议会行贿案调查行动的一部分，几名涉案嫌疑人已被逮捕。据比利时媒体的报道，此案调查的重点是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涉嫌贿赂欧洲议会一些议员。 检察官办公室表示，被捕的嫌疑人将接受与涉嫌卷入对欧洲议会从事积极腐败以及伪造文件和使用伪造文件相关的问讯和笔录，违法行为据称是有犯罪集团所为。根据比利时晚报等媒体所做的调查，华为的游说者被怀疑向欧洲议会的大约15名卸任和现任议员行贿，以推进该公司在欧洲的政策和主张。林森，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沃尔玛压价中国供应商，被中国商务部约谈。全球零售巨头沃尔玛因为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要求中国供应商全面降价 10%， 此举让不少中国企业供应商大喊吃不消，因为要保订单，恐怕仍会被迫忍痛降价。中国商务部3月11号传出已经约谈沃尔玛，并对其压价行为表示关切，引发市场对沃尔玛可能遭到中国报复的担忧。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从台北发来的报道，由王艺如来播报。
中国官媒央视旗下的微博账号“玉渊谈天”3月12日援引不具名知情人士报道说，中国商务部等相关部门已经在3月11号约谈沃尔玛，原因是沃尔玛要求部分中国供应商大幅降价，企图将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负担转嫁给中国供应商和中国消费者。对此约谈传闻，中国商务部周三并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3月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也没有予以证实，他仅对中美经商贸易的提问强硬表态。沃尔玛总公司3月13号以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询问时，也没有正面证实是否遭到了中国的约谈。该公司发表书面声明说，沃尔玛旨在帮助数百万的顾客省钱，并且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与中国供应商近期的协商都是为了实现此一目的。在此不确定的时刻，我们将持续与他们密切沟通，并找出最佳的前进方向。我们在中国业务强劲，也以在全球为顾客和会员提供服务的员工为豪。美国彭博社此前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的报道称，沃尔玛因应美国对华加征的两轮各 10% 的关税，要求中国供应商吸收相关成本，包括了厨具、服装等类目供应商都被要求，每轮关税降价 10%。 此举在中国舆论场引发热议。一位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中企供应商的员工通过抖音私讯向美国之音证实，这一波是美国沃尔玛通城外贸公司要求降价，他们的公司降了3%，其他部分外贸公司承担。在台北的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邱达生也说，中企供应商的货品如果替代性高，而且不具有定价权，恐怕就会被迫降价，否则沃尔玛将转单给其他更优价的中企，或者是甚至从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墨西哥进货，因为沃尔玛不太可能将关税的负担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让货架上的产品进一步失去价格竞争优势。不过他说，中国官方可能会出面为中企撑腰，沃尔玛在华的营运恐怕会遭到报复。至于中国要如何反制，则有待后续观察。但整体而言，相较于中国对美出口量偏高，美方应该有买家的优势。
美国是站在 demand side， 中国呢是 supply side。 美国的产品有没有卖到中国对美国的影响不大，但是中国现在经济下行，必须要想办法让中国的 supply 继续在美国的 demand 有市场，所以这两个的立场是不同的，当然买方比较大。
邱达生说，特朗普总统发动关税战是为了重振美国的制造业，让美国人买美国货，虽然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如果策略奏效，部分美国产业就有机会受惠，也渴望刺激美国长期的经济增长率。
谢谢易如。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台湾退役军官遭中共吸收刺探军事情报的案件频发。台湾国防部3月12号发布新闻稿指出，前空军少校史俊成假借美智库人员身份接触现役军人搜集机密情报，遭官兵检举后，台湾司法机关已根据国家安全法和国家机密保护法等相关的法规将其起诉。专家警告，中共的渗透策略已经扩展至低阶军官和基层士官。请平章来播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乃娟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据台湾《镜周刊》3月12日报道，史俊成自4年前便开始泄露台湾因应共军扰台的军事策略，甚至包含国防部改良版雄风三型反舰导弹的雄志专案等机密文件，严重威胁台湾国家安全。台湾《自由时报》3月12日也报道，调查显示，史俊成试图进一步吸收现役军官，并提供高额报酬搜集台湾军事演习、战术换装等机密，每项机密将有最高300元美金报酬，但并未成功。史俊成已收受超过新台币150万元的报酬。台北淡江大学整合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泰元分析，中共过去主要锁定台湾退役将领，但近年来目标已逐渐扩展至低阶军官和士官。这些人员虽然职级不高，却因负责操控武器系统、指挥作战演练、掌握第一手战术情资，同时保密意识较薄弱，容易遭到利诱。杨泰元表示，中国渗透台湾的手法通常利用退役军官亲友或军队的关系网，尤其今年发生共谍案，大多是退伍学长吸收现役学弟，因为熟悉的人际网络，即便渗透失败，遭受检举的风险相对较低，也因为了解亲友经济状况，利诱成功的机会更大。杨泰元曾统计，以金钱利诱的共谍案比例占超过一半。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宗基也指出，中国吸收台湾军事人员是不择手段，通过女色引诱、地下钱庄设赌局或锁定经济困难的官兵借贷，迫使其为中共进行情报征搜，且目标不限于高阶将领。余宗基对美国之音说，
中下阶的军官去参与各种演习啊，其实他反而会有掌握到一些演习的啊，或是一些使用的这一些武器装备的这一些情报啊、参数啊、资讯，他的警觉性也认为他能够接触的啊机密层级不是很高。中国他现在很明显的是要寻说一种被渗透的情形非常严重，人数非常的多，一方面打击军心士气，一方面挑拨国民对军方信心。
过去中共对台湾军方的渗透主要依赖现金交易，但近年来渗透手法更加多元，包括利用公司行号创造合法金流，降低暴露风险。杨泰元告诉美国之音，
他们是用一个空壳公司，在情报工作上来讲，他就解决了军费的一个交付，规避了大额资金流动的方式，是对方有设计过的，他比较安全。第二个，隐蔽他的身份；第三个，让拿到钱的人也有一个合法的说辞。
杨泰元指出，许多赴中国发展的台湾退役军人，若在中国涉及不法事件被当局抓到把柄，因而为其所用，从初始提供简单的信息，等到以情资换取情报后，未来会被要求提供更机敏的资料。尤其中共对台湾现役或研制的武器非常感兴趣，取得相关参数后可以进行克制或电子干扰，对台湾国防安全是一大威胁。杨泰元认为，台湾泄露国安情资的刑罚仅5年以下有期徒刑，吓阻效果很微弱，只有现役军人的刑罚较重，且涉及间谍罪出卖国家需追回终身俸，但退役军人或一般百姓应加重刑罚才有吓阻效果。林森，
谢谢平章。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台湾政府近日接连采取强硬措施，应对中共日益加剧的法律战与认知作战。3月11号，台湾移民署宣布撤销一名中国籍配偶的居留许可，原因是该女子赴台一清后，频繁在社交平台发布宣扬武统台湾的言论。分析人士指出，台湾政府的最新举措反映出在面对复杂国际局势以及中共法律战亲门踏户之际，台湾当局正采取更积极的应对策略，以维护主权和社会稳定。请陆阳播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的，林森。台湾移民署发表声明称，网名亚亚在台湾的中国女子刘姓配偶自去年起在 TikTok 上发布多个视频，内容包括大陆武力统一台湾已经不需要任何理由，台湾买什么武器都没用，还是乖乖回到咱妈的怀抱比较现实等言论。移民署依据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关于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之余的规定，废止其在台湾的居留许可，并将择期安排出境。这是台湾首次因网络言论撤销中国配偶的居留许可。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颖分析，台湾政府近期的强硬举措可能是因为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对台政策调整，不再像过去那样高调支持台湾。庄家颖对美国之音说，
他以这样子的取消许可的形式来警告其他可能希望借由台湾这种比较自由的环境宣传中国这些人士，希望说他们可以比较收敛。当然台湾方面在反制这些宣传还有很多升温的空间。
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油管时政频道博主龚子闪则认为，中国籍配偶享有的在台湾生活和言论自由并非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而是台湾政府基于法律赋予的特权，因此也需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龚子闪说，
任何国家政府都不会允许有外国人来这儿反对我自己，等于说他根本就不承认台湾的国家地位。那当然现在只把他驱逐出境本身这个动作也再次宣示了台湾是有主权的。
中国外长王毅3月8号在中国两会记者会上说，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是中国台湾省。多名台湾艺人转发央视的截图附和台湾唯一称谓是中国台湾省的说法。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曾一硕指出，此次议题由中国外交部而非处理两岸事务的国台办发动，大外宣打法律战、舆论战、侵害台湾主权的意图十分明显。曾一硕说，
他们这次说真的是比较小动作，而且是比较阴险的，就是说我们之前对艺人的一个容忍包容，然后你竟然利用这个想要以后在国际空间说，你看我外交部长这样讲，台湾的艺人这样讲，然后台湾的政府也没有表示什么，还说要体谅，这样子下去的在国际上的效果是很难去挽回的。
作为国际法学者的宋承恩指出，台湾艺人唱和中国政治表态已超越工作领域，无论是否出于自愿，都很难撇清与中共协同伤害台湾民心士气甚至国家安全的责任。台湾政府依法查处并未违反法律的通则或比例原则。宋承恩说，
是那边的营生的政治环境让他连不表态的自由都没有，加害者是中共，凭什么你去那边赚钱是全体台湾人民要为了你赚钱的不利的营业环境要付出成本，这是完全没道理的事情。
时间交还给林森。
谢谢陆阳。乌克兰在与美方代表举行会谈之后同意立即停火30天，但仍需俄罗斯接受并同时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希望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意停火，并警告俄罗斯，如果拒绝接受停火协议，美国将实施毁灭性的经济制裁。究竟普京会如何回应？北京又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刚 以及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就上述问题进行的对话片段。
现在乌克兰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还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在沙特达成了停火30天的协议，现在球应该是到了普京的那一边啊。那我们看到克林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是说俄罗斯正在仔细的研究这份停火协议的具体内容，他也不排除美俄领导人也就是特朗普跟普京要进行热线电话来直接沟通。那小刚博士，您认为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如何的来接球呢？那小刚博士，
他现在我觉得他是在等，他就像他自个儿说的一样，他在等一个细节的问题。实际上他正在等美国特使这个Steve Witkoff 到莫斯科。我应该是 Witkoff 现在已经到达莫斯科了，他在和他具体的商谈到底是每个细这个停火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是克里姆林宫方面的反应。那么说对于普京总统来说，他无论是接受还是拒绝都有难以预料的后果。那么当三年前普京大举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他的目标有三个。一个是占领也吞并乌克兰的四个州。另外第二个是颠覆乌克兰政府。第三个是解除乌克兰武装。那么到现在三年了，这三个目标一个也没有达到。如果要是普京接受停火，就等于是认输。这会在俄罗斯国内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那么如果是普京总统拒绝的话呢，那么川普总统一定会有强烈的反应，他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连拜登总统都没有提供的武器和援助。那么就此呢，国务卿卢比奥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他说呢，我们希望看到莫斯科方面的答复是 yes，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往下一步走，如果是 no 我们就按 no 的方向走。这显然是川普总统有福有预案了。那么说呢，从技术层面来说，这个美乌协议停火协议显示了川普总统的诚意，那就是首先停火，从简到难，在海上和空中实现停火相对容易，但是在地面则不然。但是呢，如果是双方不脱离接触，就有可能交火。因此呢，就需要派维和部队。然而呢，俄乌战线漫长，从地图上看啊，至少有1200公里。由于还有是悬崖交错，实际长度呢要远远超过1200公里。英国首相曾经说要派遣5000部队，但后来就没有音信了。因为呢，5000部队就如杯水车薪，更不用说普京不接受欧洲国家的维和部队。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啊。现在针对这30天的停火方案，中国外交部的这个毛宁是说，中方从危机爆发的第一天起就主张对话谈判，而且始终为促谈来努力。您怎么分析北京对于现在这场停火方案的一个立场？中方接下来又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陈刚博士。
应该讲表面上看中方他应该是支持一切的这个停火的协议和和谈的。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中方其实他的这个和平的提议和美方的提议是完全不同的。最大的区别点呢就在于美方的提议是特朗普提出来的，中方的提议是北京提出来的。所以北京从俄乌战争的这个目前的态势来讲呢，他希望能够在调停中起一个越来越大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现在的这个提议很明显他是绕过了北京，甚至某种程度像有一些观察家讲的，他是一种像尼克松这样的一种策略，就是希望甚至能够拉拢俄罗斯，能够孤立中国。所以这是中国绝对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中方呢，应该来说他对这个和平的协议是毫不热心的。所以呢，我认为中方其实对于特朗普的这个和平提议，他既不积极参与，而且他也不是特别看好。
以上播出的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樊东宁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刚和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赖小刚就普京会如何回应与乌克兰的临时停火协议，北京又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等问题进行讨论的内容的选播。 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有美国官员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他们将中国视为一种步调挑战，并认为美军必须领先于中国，才能维持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杀伤力的作战部队。但是美国之音驻国防部五角大楼记者巴布报道说，就在中国不断扩充海军规模的同时，美国海军的舰船数量却在下降。请听报道。
美国海军总共有296艘军舰，数千家公司为美国海军打造零配件并负责舰船维修，其中包括费尔班克斯摩斯防务公司，该公司是美洲最大的船只引擎生产商。
这台引擎大概有10000匹马力。
费尔班克斯摩斯防务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威迪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该公司 90% 的业务来自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
接下来2025年预算中，最初拟定增加10艘新的舰船，但他们现在又改为只增加6艘，但同时又打算把19艘军舰退役，这样舰船数量减少了13艘。
在火力和吨位方面，美国海军仍被视为全球最强，但在船只数量上，美国海军正在落后于中国。五角大楼估计，中国海军舰船按照目前增速，有望在今年突破400艘。
对于供货商而言，这非常令人沮丧，非常具有挑战性。中国在迅速扩大海军规模，而我们只能袖手旁观。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部署更多军舰。我每年都向国会提交船舰建造计划。
吉姆·科尔比上将同意威迪尔的说法。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呼吁打造更强大的海军。
但是他说，目前的预算规模并不足以更换所有老旧的军舰和潜艇。遑论扩充军力，
即使我们采购一艘新的军舰，也是为了替换旧的军舰，因为旧军舰的维护更加昂贵，难度更大。
威迪尔说，美国海军增长迟滞不仅影响海防工业，也让整个造船业供应链陷入困境。
数千家供应商已经倒闭，这是一种真实的风险。我从潜水艇制造商 Electric Boat 那里获得信息说，他们认定大约350家关键供货商的状况堪忧。如果这些供应商倒闭的话， Electric Boat 没有代替供货渠道。
费尔班克斯摩斯防务公司是美军潜水艇最大的供应商之一，也是唯一一家为美军制造两栖作战船只最大型号引擎的美国公司。
没有这四个引擎，两栖车就只是一块漂浮在水中的金属。
每台引擎的尺寸大体相当于一辆小型校车。
我们应该有两个引擎供应商，但现实情况是，如果海军每年只订购6艘军舰，那么一家引擎供应商都难以经营，何况两家。
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在本月稍早宣布，将在白宫设立一个新的办公室，专门负责重振美国造船业。
我们曾经制造了那么多船只，现在不造那么多了。但是我们将很快大量造船。
美国国会预计将增加国防预算，为采购军舰提供大量资源。尽管美国境内制造的船只大部分属于军用，但联邦参议员马克·凯利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商用造船业的状况更加不容乐观。
我们的造船数量从二战期间的10000艘下降到目前的85艘，所以一旦情势紧急，比如和一个实力几乎旗鼓相当的对手发生冲突，我们在远洋运送军事装备和人员方面就会颇为受阻。
美国每年大约制造5艘商用轮船，中国则超过1000艘。
They have one shipyard.
中国的一家造船厂规模就超过了我们所有造船厂规模的总和。他们可以非常非常迅速的造船，而我们不再那么做了。
And we just don't do that anymore.
去年12月，凯利参议员提交了由两党成员参与起草的美国船舶法案。这项法案旨在将美国商用船只的数量在未来10年内增加250艘，同时也将强化美国军用舰船的供应链。凯利说，他的法案将采用税收优惠以及向驶入美国的货船收费等措施，为造船业增长提供资金。
这项法案包括的融资条款足以涵盖所有开支，因此不会额外增加负债和预算赤字。
美国军工业人士对于把造船业置于优先地位，以此对抗中国的努力表示欢迎。他们警告说，无所作为将使美国造船业更加落后。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报道。
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今天节目的导播是陆阳，编辑是王逸如，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